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发，欢迎你继续收听夜经与时经的课程。在上一课的时间里，我给你介绍了未来的课程大概，也分享过了夜经与时经这个课程希望能达到那两个目的。第一，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课程重新的提醒弟兄姊妹圣经的重要性，激发弟兄姊妹花更多的时间去研读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3:15-17说出了圣经两个重要的功能。首先呢，就是圣经能够使人有智慧，知道基督是真理，因得相信耶稣而得着救恩。其次，圣经是信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可以产生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或教导人学义的作用。因此，弟兄姊妹实在应该多读圣经，多思想神的话语。但是呢，多读圣经一读再读还是不够呢。有些信徒读圣经读久了，读经成了他们循规蹈矩的习惯，而再也领会不到起初读经的那种趣味。有些信徒呢，读经的时候呢，又不注重客观的分析和研究，一味的侧重主观的感受，将个人的一己之见跟圣灵的引导混为一谈，结果呢，就流落到了错解经文的地步了。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5曾经嘱咐提摩太，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给真理的道。可见借着圣经正确的意思去分析理解神的道，实在是作为一个神的工人必不可少的责任。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不可能像以上提到的一两种基督徒那样毫无计划的读经，或者在读经的时候只着重个人的感受而不注重客观的研究分析。夜经与时经这个课程就暂时希望可以帮助到弟兄姊妹明白圣经的原则，熟悉更多夜经的方法，以使弟兄姊妹能够在借着真义分给真道之余，读经时也会觉得越来越起劲，越来越有趣味。那么整个课程是会分为四个大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是讲改进的原则，第二个部分是讲夜经的方法，第三个部分是会夜读一卷新约的书卷，第四个部分呢是夜读一卷旧约的书卷。首先在这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来思想一些基本的改进原则。第一个题目我要为你讲解呢是圣经的语言和译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谈谈有关圣经的语言这方面的问题吧。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圣经箴言4:23。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神选择了用人的语言来向人表达他的心意， 这些特救赎的计划，这是安爹是人的父亲。圣经本来的语言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却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还有亚兰文。其中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透过他们成就他的救赎计划。而以色列人当时用的语言就是希伯来文。另外有少部分的旧约经文则是用与希伯来文也很相似的亚兰文写成的。到了新约的时代，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和欧洲一带，但是那点通用的语言则是希腊文。新约圣经也就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了。那么圣经的原著既然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来写呢，那么要读圣经最好是拿原文来读了，这样呢才会更加清楚作者最原本想要表达的讯息，也可以欣赏到作者的文笔技巧，从而也能比较准确的明白圣经经文的意思，或欣赏到圣经的文笔词语的美好。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捧一本原文的希伯来旧约圣经，或者是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来读。而且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本来就是两种很优美的语言，但是到今天来看，运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今天大部分用的都是不同语言的译本。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虽然优美，却已经不再是国际间通用的文字。因为如此，今天很多人不大不懂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连学这两种语言的机会都不多。特别是中国内地的信徒，这方面的机会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其次，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是两种古旧的语言，文法和语言等方面也是相当的复杂。今天仍然即使有机会学这两种语言，也是易学难精，不容易全部通晓。如果对两种语言只是一知半解，那么这样对了解圣经也不会有那大的帮助。因此说到底，今天大部分的信徒读圣经还要靠那翻译本。外国人主要用英文的译本，或者是其他语言的译本圣经，而我们中国人呢则要依靠中文的译本了。提到中文圣经的译本，要讲的可就多了。除了最普遍的官话和活版以外，中文圣经还有方言的译本和少数部落的译本，更有藏文圣经、满文圣经，甚至是蒙古文圣经。不过目前的中国教会，无论是国内的信徒教会也好，还是海外的教会也好，信徒广泛采用的还是官话和活版译本，也是当时的白话文译本。所以以下我们会简单的温习一下这本中文译本的翻译经过和这本译本所受的评价，让我们清楚的明白到我们的中文圣经也是经过严谨的程序来研究和翻译呢，所以也是跟原文圣经一样可信可靠呢。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Thank you.
活活班闪经出版以前，中国已经有过很多版本的闪经译本了。不过这些译本呢，不是已经有些过时了，就是不太完整，或者翻译呢不够准确。有的呢，则是地区性的方言译本，有可能只适合少部分的地区使用。但是很多人就认为应该为中国教会翻译一部全国通用的统一或标准的闪经译本。但是那个时候的宣教士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和意见，无论是在翻译的理论、文体的采用或翻译的字词等各方面，都各有各的主张，很难合作。直至1890年全国宣教大会前夕，还有人说出版一部统一的译本是需要的，也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只是看目前的情势，时机似乎还没成熟。不过有意思的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在宣教士大会举行的期间，来自各国的宣教士最关心、最热切讨论的就是出版一版统一的中文闪经译本的话题。当大会通过进行活活版翻译这项提案的时候，全体参加会议的代表都站起来鼓掌，并且合唱赞美诗，甚至有些参加的人被感动的流泪。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叫神的仆人看到统一的重要性，而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同心为中国教会所需要的译本而努力。而光华活活译本就是这样开始了翻译的工作。那么光华活活版开始翻译的时候，是一个由七位宣教士组成的翻译委员会负责统筹呢。工作的程序是先由翻译委员会指定某卷书或者是某一部分的经文由哪个来翻译，初稿完成后交由其他翻译人员来阅读提出意见，送回给初稿翻译者参考或修改，之后呢再提交给翻译委员会审查通过，才能成为定稿。七个成员的翻译委员会会员之一鲍康宁是一位语言学家，曾经担任中国内地会创办的语言学校的校长过一段时间。他曾经形容活活版翻译员的工作说道：译文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由我们小心谨慎的审查，最后定稿，经过反复的讨论才能决定。译委会会议室有时会有激烈的辩论，每日辩论好几个钟头，连续5-6个月，往往都会使大家精疲力竭。从以上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活活版闪经的翻译者态度的严谨。活活版是从主后1891年底开始翻译的，然后1919年初才完成。1891年底到1919年初，前后一共是27年的时间。不难不说，这是一项艰巨的呕心沥血的工作。不过为活活版付上的时间和代价都是值得呢，因为在活活版于1919年出版以后，这个新出版的译本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出版的不到10年，活活版闪经就广泛的在中国南北各省流行，销量远超过其他的各种译本。20年后，也就是在主后的1939年，活活版闪经经过再次的修订，而且改名为国语活活版。到了这个时候，活活版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所有其他译本的地位，而成为了中国教会所采用的唯一一版闪经译本了。在中文闪经的翻译史上，活活版的出现是划时代呢，是最有时代代表性的。即使到了现在，活活版在中国教会的地位仍然是屹立不倒呢。今日中国信徒阅读闪经主要还是以活活版为规范。在70年代，曾经有几位主内的前辈赞扬活活版闪经，不但内容忠于原文，而且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 另外，此一般呢，多处今晚都发现了奸命恶药，便与读者应用或白送。还有就是，合伙版一般上经问题都是很重于冤枉的问题呢。就比方说，就有那诗歌问题、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在合伙版的翻译版中也很有诗歌的味道。可见翻译合伙版的人是花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呢。总而言之，中国教会能够拥有像合伙版这样一本圣经一般，实在是要感谢神的恩典，也要多谢昔日宣教士们的努力。唯有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个合伙版圣经，感动的去阅读它，才不辜负神的恩典和宣教士们的心血啊。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圣经箴言17:22，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简单的交代过了合伙版翻译的过程，以及合伙版的一些优点之后，跟得下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思想呢，是在使用合伙版圣经来读经、改经、研经的时候，要留意呢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记得的是，合伙版圣经虽然是一本十分优秀的译本，但是它始终是一本翻译的版本，不是原著，因此。在研究合伙版圣经的时候，对于合伙版所采用的中文字眼或者是名词，在字面方面的意思不应该过分的强行解读。有些信徒拿到合伙版圣经中的一个两个字就在那里大做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改进方法。就打个比方说，称义的义这个字，有人说这样解读圣经，圣经里面称义的义是哪意思呢？很容易嘛，你看这个繁体字的义字，上面不就是一个羊，下面不就是一个我字嘛，所以称义就是我在羔羊之下的意思了。那么这样的去解释圣经的字眼的意思，听起来似乎也不是没得道理，但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原文圣经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根本没得中文的义这个字在里面。如果说因为中文圣经的义字上面是羊，下面是我，所以称义就是我在羔羊以下的意思，那不懂中文的人岂不是不会认得义那是哪意思了吗？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去推理明白义的意思，那初期教会读原文圣经的信徒，因为不懂中文，也就不会明白义是哪意思了，你说个对？但是初期教会的信徒当然是明白称义是哪意思呢。那他们是咋个明白的呢？是从经文的意思去推敲，从上下文的去理解明白，而也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改进的方法。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有人将罪这个字拆开来看，变成了是中文版的死和是非的非字，于是就解释说圣经里面罪的含义乃是指四个方面非分的思想行为，也包括了道德啦、灵性啦等等的这些方面。但是其实圣经提到罪的时候意思是很深的，在不同的经文里面罪字也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能用死非这两个字而限制了圣经中有关罪的定义。那么以上将经文的字拆开来看，然后加以解释，我们姑且把这个方法称为拆字改进法。这种改进法呢，有一段时期在中国教会还算流行，但是我劝弟兄姊妹小心，不要模仿这种不正确的改进方式。拆字改进用错了就会 导致很大的问题，阻碍了我们对圣经准确的认识，错给了神的话语。不过话分两头说，如果撤字改进只是说弯弯让人看到中文字意思的趣味，或者是用来帮助那些记得某个字的意思，那倒是也无伤大雅，只要不把它当成是一种改进的方法那么就好了。那么除了你不应该撤字改进以外，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是，每种语言都有它的习惯用语或者说是文化背景，你身处于那种语言的文化环境，听惯了就会懂，听不惯就会觉得一头雾水了。比方说我们中国人讲人面桃花，中国人一听大概就懂，也认得那是出自一首诗，意思是感叹世界变幻莫测，物是人非。但是呢，即使懂一点中文的外国人听到人面桃花这个成语就会觉得很奇怪，人的脸和花会有哪关系呢？他不懂，因为他没得这种谈生的背景，更没接触过中国的多元的文化。同样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呢，圣经的语言原来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有希腊人和希伯来的文化习惯和用语在里面，我们有时候读了不会懂，这样就要想办法去查查经文在合适的文化背景下的意思。比方说去找改进的书，或者是发邮件给我们都可以，总之就是不要在没得根据的情况下去强改一些看不懂的经文。让我又举一个例子吧，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提到，男不敬女倒好，这是哪意思呢？字面上来看好像就是在说男人不要靠近女人。有些人看到这段经文就觉得圣经是在提倡封建思想，觉得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有人就会说男的站在女的身边也不应该，都不可以，所以无论是聚会崇拜什么呢，都要男女分开来做。那么这样的解释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纯粹是爱的字面意思了，死板的去解释。其实圣经的意思完全不是这样，原来在希伯来人的文化用语中，男敬女的意思是指双方有夫妻关系的那种接触。男不敬女的意思是说一个男人如果能够不结婚是好呢，不是说男女坐在一个担子上都不可以，当然也不是说结婚就不好。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是独身的好处，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们对希腊人的日常用语有更多的了解，就不会误会了经文的意思。至于怎样才能够更多的晓得希腊人或者是希伯来人的用语习惯，就要靠更多的看改进的书或者是改进的节目了。那么就像今天你不是就学会了一点希伯来文的日常用语吗？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在使用活活版圣经研经的时候，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活活版圣经确实是目前最通用的中文圣经译本，也是最忠于原文、最理想的译本。但是自从1919年活活版面世以来，这90多年来已经有好几个其他的中文译本翻译出来了。这些近90年间出版的中文圣经译本虽然也发挥作用，但是仍然不能够代替活活版圣经在信徒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也不是说完全就没得参考的价值。翻译这些圣经译本的信徒也是一些很忠心耿耿的神的仆人， 例如现代中文译本是以港口语化和现代语文来翻译呢，文字比活火本更加呢浅显易懂。如果有一天你接触到活火本以外另一本的中文圣经译本的时候，希望你不要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呢就去排斥它，拒绝它是圣经。不要忘了，这些到底也是圣经的译本，像活火本圣经也是一本圣经的译本一样。对这些活火本以外的中文圣经译本，我们是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去接受呢。即使我们研经的时候是以活火本为主，假如有机会拿到另一本中文译本，我们也不妨拿来比较一下，参考参考。在这里我们不妨顺道介绍两本中文圣经译本给你认识。第一本是中文圣经新译本，这本中文圣经新译本是在1972年由一位中国人的圣经学者从原文圣经翻译过来呢。除了欲求忠于原文圣经以外，这本译本加上了新式的标点符号或用比较现代的中文，读起来是颇为流畅呢。另一本中文译本我想介绍给你认识呢，是叫做当代圣经译本。不过这本当代圣经与中文圣经新译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当代圣经只是把圣经的重要的意思译译出来，不是按照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呢。文笔上是比较生动流畅，但是忠于原文的程度就不及中文圣经新译本那么严谨了。不过当代圣经这本译本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刚刚开始阅读圣经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吸收呢，所以我们也不妨拿来参考一下。只是要记得，当代圣经只是一本着重于表意的一本圣经，要了解圣经最准确的意思还是看活火本圣经，或者是参考中文圣经新译本比较安全。好了，有关圣经的语言或译本就说到这里，下次我要和你谈谈圣经的背景方面的知识，也期盼你能够继续的收听。那么下次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